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黑夜虽然漫长，到了明天，太阳依旧升起。至于撰稿，董真播音。
几个女人聚在一起吃饭，每个人都有一些禁忌或是讲究，而所有的规矩似乎都围绕着养生打转。虽然说是聚餐，食物本身的味道居然没有人讨论，适不适合吃才是重点。这个时候，其中一位女人的丈夫赶来了，大家立刻把焦点转向他，因为他不仅是桌上唯一的男生，而且他还是一位医生。这位医生点了一笼小笼包，服务生问他要用什么样的蘸酱，医生回答说，请给我醋和姜丝，醋要多一点。其他女人一听，连忙异口同声地追问，哎，为什么醋要多一点？女人们以为医生会讲出什么有关于醋的种种好处，没有想到医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，因为醋好吃啊。是不是很妙呢？这位医生不像其他的女人们钻入养生的牛角尖里，而仅仅是把饮食当作日常的享受，把吃这件事回归本来的功用和愉悦。其实只要不暴饮暴食，不偏食，不奢华，每样食物都是上天的恩赐，我们都可以以平常心来享用。在吃这件事上，佛教的出家人是最能够看淡的了。由于出家人的三餐都是信友捐献而来，都是可贵可珍惜的，因此出家人不挑剔，不选择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不存好恶，不存期待。听说日本禅堂的饮食早上是麦粥配黄萝卜和腌渍梅子，中午是麦饭、味噌汤、黄萝卜，晚上则是剩粥、剩饭、剩汤做成的咸稀饭配黄萝卜。每天的菜单就都是这样，以现代人的养生观来看，简直要营养不良了，或者是寿命不长。然而日本的出家人却仍旧每天起早睡晚的工作和修行。台湾的佛教界大师印顺法师生前的三餐也非常简单，稀饭、豆腐、花生米、青菜，多年不变，依旧著作等身，教诲无数后进，而且活得非常长寿。另外一位仁瑞籍的名人文忠杰为台湾的外科奠下基础，他在100岁那年接受媒体访问，为长寿下定义，他说，长寿无道，人的寿命完全靠遗传基因和社会安定。这简短的话语想必颠覆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养生观念。文先生的话中根本没有提到饮食，该吃什么，不该吃什么。不论您是否同意他的看法，这个观点确实提醒了我们，在看待饮食和健康之间的关联时适可而止。最重要，不要为吃这件事消耗太多无谓的精神和金钱。毕竟人吃是为了活着，不是为了吃才活着。